想象一下，你手里正拿着一封信。
一封古老的信。
对，这封信呢，其实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就是写给古罗马帝国一座繁华城市里的一小群居民的。表面上看，这绝对是一件应该被锁在那种博物馆玻璃柜里的历史文物。
没错，听起来就像个碰不得的古董。
是的，但当你真正剥开它那层古老语言的外衣，你会惊奇地发现，它竟然像是一枚精确制导的导弹，直接击中了我们，就是现代人每天都在挣扎的核心痛点。
哇，2000年前的信击中现代人的痛点。
真的。就是关于我们在世界上的身份认同，还有我们在面对巨大社会压力时到底该如何自处，
这个是一个非常经典，但也非常现实的问题。
对吧？所以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呢，我们将潜入腓立比书第1章27到30节这短短几节经文。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解码这堂关于那个如何在敌意世界中生存的古老大师课。
看看他怎么给我们的生活支招，对吧？
没错，我们要看看他如何为你当下的生活提供一种全新的生存策略。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一封写给穿长袍的古代人的信。凭什么能给身处信息爆炸、随时面临职场压力的你我提供关于身份焦虑的终极答案？
我觉得因为他探讨的根本不是某个时代的特定文化，怎么说呢？它触及的是人类生存结构中最核心的摩擦力。
最核心的摩擦力。
对，你想啊，当你的内心信仰与你所处的物理世界发生那种剧烈碰撞时，你该如何锚定一种超越性的公民身份？保罗在信中其实是在向读者展示，如何在世俗的权力架构下活出一种完全不受其辖制的生命轨迹。
不受辖制的轨迹。这个词用得太妙了，但在我们深入探讨如何活出这种轨迹之前，我们得先搞清楚这封信的运作机制。
对，古代文献的逻辑和我们今天是不一样的。
是啊，古代文献可不像我们今天的公众号文章，有那种加粗的标题啊，或者清晰的重点符号。
完全正确。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古代作者为了突出重点，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为交叉对称解构的文学技巧。
交叉对称解构。
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组互相对应的镜子，或者就像个洋葱，一对影壁，然后一层一层向内收缩，直到你拨到最核心的中心点。在腓立比书从1章27节到4章3节这个巨大的结构里，绝对的核心密码是第2章5到11节。
就是那段著名的基督之歌。
对，
所以说这段经文就像是整封信的心脏。
不仅仅是心脏，就是想象你把一块巨石狠狠地砸进一口装满平静湖水的池塘里。
扑通一声。
对，石头落水的那一刻，那个中心点激起最大的水花，那就是基督之歌。
哇，这个画面感很强。
而那块石头激起的巨大涟漪，一圈一圈向外扩散，定义了水面上发生的一切。所以当我们在第一章读到关于公民身份或者面对压力的教导时，
我们其实是在感受中心那块石头荡漾出来的涟漪。
完全正确。外围的行为模式完全是由中心的那个真理驱动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边界看到的一切现象都是由中心决定的。这就自然引出了我们要探讨的一个极具分量的词，那个公民身份。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
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带有极强政治色彩的希腊词汇，叫 politouma。当时的腓立比城是一个罗马殖民地，那里的居民，简直把罗马公民的身份当成命根子一样珍视。
是的，在那个时代，拥有罗马公民身份就是拥有了社会最顶级的VIP 黑卡。
VIP 黑卡，哈哈，太贴切了。
真的，你想想，它意味着你享有免受严刑拷打的权利，拥有公平审判权，
甚至在商业和税收上也有巨大的优待，对吧？
没错，它是身份、安全和地位的终极象征。
殿下，提到这张 VIP 黑卡，我必须得提出一个让我一直很困惑的问题。
啊，你说干。
在《使徒行传》第16章里，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城被暴徒攻击，他们被当地的官长非法剥去衣服，用棍子毒打，然后关进最深、最潮湿的监狱里。
极其悲惨的遭遇。
对，但保罗本人其实是个合法的罗马公民呐， 他兜里明明就揣着那张绝对的免死金牌。
是的，他本来可以不用受这些苦，
可是他竟然没有在棍棒落下之前亮出底牌，他硬生生地挨了一顿毒打。直到第二天官长要放他们走的时候，他才轻描淡写地说，哦，顺便提一句，我们可是罗马公民。
哈哈，这直接把那些官长吓了魂飞魄散，
绝对吓坏了。但这听起来根本不像是高明的精神领袖啊，这简直有点像受害者情节或者殉道者情节了。
嗯，很多人会有这种错觉，如果他在法律上有权保护自己免受毒打，他到底为什么要白白挨这顿揍？这不符合逻辑啊。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且关键的质疑，但说实话，这绝对不是什么受害者情节，而是一次怎么说呢，极其震撼的降维示范。
降维示范，
对，你必须带入当时腓力比教会的真实处境。你想啊，那里的信徒绝大多数是社会的底层，是奴隶，是没有罗马公民身份的普通人。
嗯，大多数人没有那张黑卡。
如果保罗在面对迫害的第一时间就利用自己的特权逃避了苦难，你觉得那些普通信徒会怎么想？
他们肯定会觉得，保罗，你说的倒轻松，你遇到危险只要亮出护照就能全身而退，那我们呢？我们只能挨打，我们连退路都没有。
没错，保罗如果用了特权，就在教会内部制造了阶级壁垒。
天哪，原来是这样。
所以他故意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利，任由棍棒落在自己身上。他是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向那些没有特权的人证明，无论人间的罗马护照在当时多么抢手，那都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
哇，
他放弃了地上的特权，是为了向他们展示，你们拥有的是一个更高级别的神国公民身份。
太得乎呀，
他这是在用行动直接把所有人的起跑线拉平了。但这又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现实问题啊。
什么样的现实问题？
如果罗马不再是他们真正的归属，那当罗马的法律、社会习俗跟神国的规则发生剧烈冲突时，他们到底该听谁的？
这就是保罗在第27节给出的核心指令。他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里的福音绝不仅仅是一个那个死后能上天堂的通行证。
那它是什么？
在这个政治隐喻里，福音其实是这个看不见的神国的宪法。
它是衡量我们所有生活方式每一个决定的最高标尺。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就涉及到我们具体怎么去活了。
这让我想到关于如何遵守法律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在潜意识里啊，总是把道德或法律看作是对某个监视者的服从，而不是一种内在的状态。
确实，人类往往是被动服从的。
你先让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情景，限速牌上写着60英里，你环顾四周，阳光明媚，大直道，一辆车都没有。
然后呢？
你心想，路况这么好，开个75英里完全没问题吧？然后你的脚就不知不觉踩下去了。
哈哈，这是对人类天性最精准的测试。我们总是倾向于在没有约束的地方滑向越界。
对。可是当你正美滋滋的狂飙，突然一拐弯，你看到前方的隔离带上静静地停着一辆闪着警灯的警车，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绝对是条件反射版的猛踩刹车，
心跳加速，对吧？
为什么？
因为代表法律权威的监视者出现了，
就是怕被抓嘛。
这就好比小孩子，父母在客厅盯着的时候，他们乖巧的像天使，只要父母一出门，他们立马就能把房子拆了。这暴露了我们人性中的一个致命缺陷。
完全同意，我们极其依赖外部的监督和压力来维持所谓的规矩。
但保罗的要求不一样。
对，保罗在这里说的是，无论我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你们都要站稳。天国宪法的执行绝不能依赖于某个权威领袖的目光，
必须是内在的驱动。
是的，而且保罗知道人类单纯靠意志力是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他强调信徒是在一个圣灵里站立的稳。
很多时候这个词在英文里被首字母小写了，让人以为是人类的精神。
没错，但其实指的是圣灵，是圣灵赋予了我们力量。他将这种坚守从一种咬牙切齿的道德应承变成了对超自然力量的依赖。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当保罗谈到站稳脚跟时，他并不是在描绘一个独自站在风暴中的修行者。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视角，不是单打独斗。
对，所谓的站立的稳，更像是美式橄榄球里的进攻锋线。
橄榄球锋线，展开说说。
在橄榄球赛里，锋线上的那几个大块头，他们的任务不是自己跑去打阵得分，而是必须肩并肩死死地挡住对面如狼如虎般冲过来的防守队员。
哇，这个比喻很形象。
你不能像一根孤零零的电线杆一样杵在那里。如果其中一个人因为害怕往左闪了，或者自己跑开，防守队员就会立刻从缺口冲进来摧毁整个阵型，你身后的四分卫就完蛋了，
后果不堪设想。
对，你必须和队友的手臂紧紧挽在一起，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人墙。
这个进攻锋线的画面非常具有颠覆性，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宏观图景联系起来，你会发现这直接粉碎了现代西方文化，甚至可以说是全球现代社会极度推崇的那个孤胆英雄神话。
对，我们太迷恋那种个人主义了，
我们太沉迷于那种单枪匹马对抗世界，仅靠个人觉醒就能改变命运的故事了。
是的，连在追求精神信仰时，很多人也会不自觉地把它简化为只要我心里有光就行了，或者这是我个人的修行，觉得完全不需要其他人。
但基督教在本质上绝不是一个单机游戏，它是一个高度依赖协作的团队项目。
团队项目，
我记得神学界有一句非常深刻，甚至听起来有些让人不适的话，叫做帮我进入天堂。
帮我进入天堂，这句话听起来怎么说呢？极其脆弱哈。
是不是很反直觉？
它等同于承认说我一个人根本搞不定，如果没人拉我一把，我肯定会迷路。
恰恰是这种极致的脆弱感构成了最坚固的防线，我们需要其他人来不断地提醒我们真理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们太容易忘了。
对，我们在压力下的记忆力太短暂了，情绪太容易崩溃了。当然我们不能浪漫化这种社区生活，真实的群体生活往往是一团糟的。
人际关系会让你疲惫吗？
对，会耗费你大量的精力去处理各种摩擦，但这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条橄榄球的进攻锋线，虽然挨在一起会被踩到脚，会因为摩擦而流汗痛苦，
但当你面对外部排山倒海的冲击时，这是你唯一的生存方式。
绝对的。提到外部的冲击和压力，经文里用了一个关于惊吓的希腊文词汇，这绝对是冷知识中的宝藏。
哦，你说的那个词夫肉。
保罗告诉他们，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个词在古代文献里啊，是专门用来形容战场上受惊的战马的。
哇，战马，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刀光剑影的古代战场上，一匹原本受过严格训练的战马，突然被震耳欲聋的战鼓声或者突如其来的火光吓破了胆。
那个场面肯定失控了，受惊的马不仅完全失去了战斗力，而且他的行动变得极其不可预测。
对，
他会疯狂地踢打甚至踩死自己的骑兵队友。
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士兵因为害怕而战略性撤退那么简单，这就好比有人在拥挤的黑暗电影院里突然大喊一声着火了，
一种纯粹的极具传染性的恐慌。
没错，这种恐慌会从内部彻底摧毁整个团队的阵型。保罗的意思是，当你面对社会的阻力，面对信仰被打压时，如果你像受惊的马一样四处乱撞，你毁掉的不只是你自己，还有你身边的防线。
极其深刻的洞察。而保罗给出的神学反转是，当反对的力量如海啸般涌来，而你却没有像受惊的马那样惊慌失措，
而是稳住了。
没错，你依然和你的锋线队友们肩并肩站定，这种平静与坚定本身就向世界发射了一个震耳欲聋的信号，
就像是一个无声的抗议。
你的不退缩是一块清晰的路标，它不仅证实了那些反对真理之人的最终灭亡，更印证了你从神那里获得的拯救是真实且不可动摇的。
在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平静就是最具杀伤力的反击。
说得太好了。
可是就在我们刚刚接受了要像锋线一样站稳，准备好迎接团队防守的热血时刻，保罗却突然笔锋一转，彻底把现代读者搞懵了。
他抛出了一个很难下咽的观点。
对，就引出了整段经文中最违背人类直觉的一个观点。
保罗说，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冲突、迫害和受苦，实际上是神赐予我们的礼物。
这确实是文本中最容易让人产生抵触情绪的地方。将痛苦等同于恩典，听起来极其荒谬。
经文里说，神赐给了我们两件礼物，第一件礼物是相信基督。当我们听到这个，大家肯定都会欢呼说，太棒了，这是我梦寐以求的礼物，
令人激动的恩典，对吧？
可是紧接着保罗把第二个盒子递过来，说这件礼物是为他受苦。这就好比那个你在圣诞节早上坐在圣诞树下拆礼物，第一个盒子拆开是你心心念念的最新款高科技产品，你激动地跳了起来，
非常开心。
然后你满怀期待地拆开第二个盒子，结果发现里面躺着一件极其难看、尺寸完全不合身、颜色还特别诡异的绸毛衣。
圣诞绸毛衣，
谁会把这种让人难受的东西当成礼物啊？
确实，你只能尴尬地挤出微笑说谢谢，但心里却想把它立马扔进垃圾桶。
绝对的，
我们本能上抗拒任何形式的痛苦，但保罗为什么敢把受苦称为恩赐？这里有一个极其冷酷却又无比真实的心理机制。
什么机制？
就是受苦拥有一种极其霸道的力量，它能强迫我们瞬间聚焦于真正重要的事物。
怎么个强迫法？
你想想医学界那些关于重症病人的心理学观察，当一个人突然收到一份绝症诊断书的那一瞬间，他生活中所有的白噪音，比如老板的苛责呀、邻居的闲言碎语啊，甚至是股市的涨跌，通通在这一秒钟内消失了，
瞬间清零了。
没错，他变得异常极其的专注，他只关心身边最亲爱的人，只关心生命中最本质的意义。
哇，这确实是一种极致的聚焦。
然而研究也发现了一个令人唏嘘的现象，一旦这些病人的病情奇迹般的缓解，危机彻底解除，几个月后他们往往又会慢慢回到过去那种漫不经心、被日常琐事和焦虑所吞没的状态。
所以说，受苦就像是那一份绝症诊断书。当我们过得太安逸、太顺利的时候，我们的视线其实是模糊的，我们什么都想要，什么鸡毛蒜皮的得失都在意。
对，失去焦点了。
而受苦就像是一把极其锋利的手术刀，直接切掉了我们生活中的脂肪，逼迫我们对永恒产生一种极致的专注。它拨开了所有的伪装，暴露出我们内心真正紧抓不放的到底是什么。
正是如此。但必须澄清的是，理解受苦是礼物，并不能像打麻药一样奇迹般的消除你当下的物理或心理疼痛。
痛肯定还是痛的。
对，痛依然是痛的，但它改变了痛苦的性质，它把毫无意义的折磨变成了一种能够校准你灵魂焦距的透镜，
赋予了痛苦深远的意义。
没错。
哇，今天的信息量真的极大，我们从古罗马腓立比城的 VIP 护照聊到了高速公路上的测速警车，从橄榄球赛场上肩并肩的进攻锋线聊到了黑暗电影院里引发恐慌的受惊战马，最后还不得不面对那件让人抗拒却又无比珍贵的丑毛衣礼物。
非常丰富的一段旅程。
是的，回到正在收听我们本次探讨的你，在这个充满信息过载、社会压力巨大、各种世俗标签和护照不断诱惑你的时代，也许你今天可以尝试一种全新的视角，
把天国的真理当作你生活的宪法。
对，无论有没有人点赞或监督，都在内心里站稳。最重要的是，不要做孤胆英雄，勇敢地投入到那些虽然麻烦但却不可或缺的真实人际社区中去，和别人挽起手来。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嗯，
结合我们刚才关于受苦能让人瞬间聚焦的那个绝症诊断的例子，我想在最后抛给你一个未曾直接给出答案，但绝对值得你在接下来几天里反复咀嚼的思考。
洗耳恭听。
如果受苦和外界的阻力就像那个诊断书一样，是让我们看清生命优先级的强效透镜，那么假设我们真的创造并生活在一个能够成功消除一切不适、痛苦、对立和摩擦的完美安逸社会里，我们是不是反而正面临的最大的灵魂危机？
哇！
如果我们永远都不需要被迫去肩并肩的站稳脚跟，我们是否会彻底失去对永恒事物的焦点，最终在一片祥和中彻底迷失自己？
这是一个极其锐利且直击灵魂的提问。
安逸也许才是最不易察觉的绝症。带着这个问题回到你真实的生活中去吧，感受你所承受的重力，寻找你的锋线队友，锚定你真正的公民身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